日本陆军认定，凡是与水和炎热有关的作战，非波田支队莫属。这支由驻守台湾的混成旅团为基干组成的部队，因旅团长波田重一的名字而被称为波田支队。后来的新任旅团长名叫范田祥二郎，于是支队又改称为范田支队。1939年2月，范田支队接到的作战任务是攻占中国的海南岛。
海南岛面积33000多平方公里，是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南隔南海与越南相望，北隔琼州海峡与广东雷州半岛相对。
对于资源万分匮乏的日本来说，海南岛不但令官方和军方垂涎欲滴，就连工商界都已非常关心此一天然资源宝库。尽管日本人意识到攻占海南岛很有可能会触及英法的利益，从而引起国际争端，因为海南岛距离法属越南和英属缅甸已经非常近了，可是日本海军还是认为机不可失。
蒋介石称日军占领海南岛是发动了太平洋上的满洲事变，反应最激烈的是美英法荷等国，因为列强意识到日本已将对华战争延伸到了他们利益所在的南太平洋。英法政府则成各自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诘问，高度关切日本占领海南岛的目的和性质。美国则把派往大西洋的舰队调回太平洋，以牵制日军南进。面对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激化，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宣布攻占海南岛是出于加强华南沿海的封锁，加速蒋政权崩溃的军事上的需要，并没有领土野心。
到底是占领还是不占领？日本方面因国力和军力不足而产生的纠结，终归无法战胜其不断膨胀的扩大占领区的野心。
冈村宁次将下一个目标指向了湖北腹地。汉水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汉水流域被称为江汉平原，是中国著名的丰饶之地。汉水从襄阳到汉口段被称为湘河，湘河以东，西依荆山，东距大别山，北有桐柏山，南是大洪山以及长江，一片沃野被四面天堑紧紧环绕。这个区域内公路纵横，蛛网般将鄂北与豫南交界地带的随县、枣阳和襄阳等重要城镇连接起来。襄阳、随县和枣阳地区自古便具重要的军事意义，东可以俯瞰武汉，西可控制商洛，北可进至南阳，南可威胁江陵。
日军占领武汉后，随枣地区的战略位置显得格外突出。这时候在长江以北，通往中国西部的主要交通要道有三条。北路是沿陇海铁路向西进入潼关，南路是向溯长江沿水路进入四川，中路便是上溯汉水进入江汉平原，转向西北进入陕北。日军想在中国的国土上继续西进，无论走哪一条路，扼守中路的随枣地区都至关重要。如日军沿长江西进直取重庆，随枣地区是必须控制的右翼；如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随枣地区是必须控制的左翼；如日军直接走中路，那必须拿下随枣地区，自不待言。由于中国军队控制着黄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河南地域， 以武汉为军事基地的日军如想北上攻取中原，也要首先攻占挡在其正面的随枣地区。还有就是随枣地区的大洪山距离武汉很近，即使从巩固占领的角度讲，日军也要将随枣地区据为己有，以保证军需补给的安全。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老河口，战区主力大多部署在老河口以东的随枣地区。日军得到的情报是，中国军队的绝对主力汤恩伯的六个师已经从江南移至江北，集结在枣阳以南。那么攻占随枣地区的作战必将消耗中国军队的主力，摧毁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事前沿。冈村宁次很清楚，中国军队的战略是强化大洪山、桐柏山阵地，并力图以此为依托，不断地向日军发动攻势，以达到牵制和消耗日军的目的，威胁武汉，并逐渐缩小日军的占领区。而第十一军要想在武汉站住脚，并且在扩大占领区上有作为，就必须把中国军队赶出大洪山和桐柏山，控制随枣地区，并趁机歼灭这一地区中国军队的主力。冈村宁次决定先发制人。
只是冈村宁次策划的攻击区域超出了东京大本营对第十一军规定的作战范围，竟向华中派遣军请示，获得了大本营的同意。但大本营同意的前提条件是要尽快返回现作战地区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不允许占领，也就是说打了还要回来，这样的限制自中日开战以来从没有过。而东京大本营之所以明确这一限制，只能理解为即使日军有军事能力攻占更多的中国土地，但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和战争资源来统辖这些地方了。号称中国通的冈村宁次自然知道大本营的无奈之处，无论日本有多大的野心，中国实在太大了。
日军对中国随枣地区发动的攻势被称为湘东作战。四月十七日，日军第十一军下达作战指导策略。湘东作战所指目标明确，此次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敌人的重点兵团第三十一集团军。中国军队第三十一集团军即中央军嫡系部队汤恩伯部。
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并没有看到第九战区有任何向武汉方面挺进的意图和行动。他得到的确切情报是，冈村宁次要向第五战区大举进攻。
李宗仁在日军内部安插有间谍，这个名叫何以智的间谍是日军雇用的翻译，何翻译又与日军内部反战军官逐渐结交，于是能够在日籍友人私域内设一秘密电台，与我五战区的情报科通讯。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以至于日军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若指掌，其后应验也若何辅器。每当我第五战区将此项情报转呈中央时，中央情报人员尚一无所知。
李宗仁综合所得情报，判断日军此次西犯，其主力将沿香花公路西进，作为中央突破口直捣襄阳和襄樊。李宗仁决定在敌军主力所在的香花公路上布一陷阱，预备来一个诱敌深入的歼灭战。具体设想是待汤恩伯部抵达桐柏山之后，用正面防御部队把日军诱至随枣地区， 然后汤恩伯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自桐柏山冲出，一举截断香花公路，会同正面我军将敌人包围而歼灭之。李宗仁这一作战计划的重要前提是让汤恩伯打冲锋。
汤恩伯即刻发了脾气，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是蒋介石绝对嫡系的一支战略别动队，之所以被调入第五战区，是因为这里扼守着进入四川的门户，如果让日军长驱直入，便可直接威胁重庆。因此虽然调到了第五战区，可是汤恩伯并不是来为李宗仁打头阵的，而是要作为总预备队使用的。长期与桂系勾心斗角的蒋介石也知道，只要汤恩伯到了第五战区，李宗仁肯定会让他承担最重要的作战任务，而李宗仁也会为他的部署找到最合理的借口。因为汤恩伯部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极少数的精锐之师，于是蒋介石三令五申，没有得到军事委员会的批准，第五战区不得擅自动用汤恩伯的部队。
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仪专门打电报给军令部次长刘斐，称绥县枣阳南靠大洪山，北依桐柏山，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守住这两个要点，中国军队与南北东西皆能进能退，一旦守不住，不但会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且因湘河以西不产粮食，第五战区的数十万军队将成饿殍。目前第五战区部队兵力单薄，不得已时是否可以动用汤恩伯的部队，还是无需死守绥县枣阳要点以保存实力？徐祖仪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可以动用汤恩伯的部队，要么大家都保存实力算了。刘斐立即回电称，只要保住大洪山和桐柏山，其他要点没有死守的必要，汤恩伯部绝对不能轻易使用。为了堵住第五战区的嘴，蒋介石专门从第一战区将下辖两个军的孙连仲部调给了李宗仁。
李宗仁不死心，见到汤恩伯时还是把他的设想说了，谁知李宗仁话未说完，汤恩伯便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胡乱拿我的部队来牺牲。李宗仁解释道，你以桐柏山为后方有什么危险呢？汤恩伯不再搭理李宗仁，竟然拂袖而去。李宗仁不禁感叹道，在任何战争中，当前线危急之时，部将不听主观约束而擅自行动都是犯法的，可是抗战期中，所谓嫡系的中央军如胡宗南、汤恩伯等皆习以为常，当时作战区司令长官的困难也就可以想见了。汤恩伯有足够的胆量拂袖而去，因为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与桂系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日军的试探性进攻已经开始。4月22日，张自忠的第59军在钟祥以北、长寿店以南，与日军第13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接战。清晨5时，第59军第180师538团阵地突然遭到日军的炮火轰击和飞机轰炸，双方战至天黑，一营的阵地被日军步兵突破。日军向长寿店继续攻击时，受到538团和539团的夹击，日军被阻止在长寿店以南李家饭地区。24日早晨5时，日军再次进攻时，出动了十余辆坦克，向538团与540团的结合部猛冲，两个团的阵地均被日军突破。张自忠命令第180师把当面日军引诱到田家集流水沟地区， 并计划亲率第38师、第37师、骑兵师等主力部队在流水沟一带截击日军。与此同时，命令冯治安的第77军北出侧击日军的后方，第29集团军王转绪部南下攻击日军侧背，并派出一部在京中公路上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25日晚，第38师经过一夜的顽强激战，顶住了日军的猛攻，日军因为伤亡严重被迫后撤。张自忠当即命令部队追击，第38师将日军追至田家集地区，日军受到了中国军队的四面夹击。26日，日军大批增援部队抵达，十余门重炮也参加了战斗。中国军队经过两个昼夜的交战，渐渐无法支撑。张自忠命令部队坚持最后五分钟，并且派出骑兵部队冲击日军的侧背。日军攻势渐弱，分路向花园车站以及中祥地区后撤。张自忠命令第59军猛追，并亲率部队渡过湘河侧击日军，截断了日军的补给线。第38师追到罐子口南、田家集东北地区，在亭子山附近向敌猛攻，敌军伤亡500人左右，伏敌战马80余匹和弹药很多。同时，180师在不到三小时内将长寿殿东北15里黄泥坑攻破，当天中午占领了长寿殿，敌人向中祥县和杨子镇溃逃。我军尾追，至28日到达杨子镇北，收复了上杨子地区原阵地。这次作战胜利之后，第33集团军受到重庆统帅部和战区长官部嘉奖，并发给了奖金10万元。张自忠将军当即将奖金分配给各部队，并将功劳归到全体官兵身上，将各单位有功人员各升一级。日军的试探性攻击采取的是猛烈冲击后再撤回出发地的模式，无疑这是即将开始大规模作战的战前预演。4月30日，日军发动了正式攻击，中国战史所称的随枣会战开始了。日军按照预定方案，采用锥形突进、前行夹击的战术，从鄂北和鄂西两个方向多路进攻，极力在战场上寻找中国军队主力，特别是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企图进行歼灭作战。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判定，日军的主要攻击方向应该是绥县北面的塔尔湾地区。5月1日晚，李品仙下达了部署命令，左集团军总指挥李品仙同时也是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他不但给本集团军部队、右集团军部队、江防军以及从第1战区调来的孙连仲部下达了指令，且在日军发动攻势的第一天就动用了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这严重违背了蒋介石不可过早使用汤恩伯部，使用必须得到军事委员会批准的严令。2日上午9时，日军对第84军塔尔湾阵地发动攻击，遭到第173、第174师的拼命阻击。塔尔湾是由绥县直达唐县镇以至枣阳、襄樊捷径上的一个要点，如果被日军突破，向北可以席卷第173师的阵地，向南可以截断第174师和第189师的后路，还可以对左翼的第39军形成包围之势。因此，双方在这个要点上展开了殊死战斗。日军攻击的主要方向是第173师的主阵地，该阵地前面是宽30米左右的蒋家河，水浅可以徒涉，两岸的麦苗仅数寸，没有任何隐蔽物可自利用。因此， 第一七三师构筑在低矮土丘上的阵地很容易被日军炮火所覆盖。武器处于劣势的中国守军，官兵们在战斗中积累了经验，他们在土丘上做出很多伪装工事以吸引日军的炮弹，而在距离伪装工事不远处挖了许多散兵坑，并且在炮火不能及的死角构筑起能够容纳一个班的隐蔽部。散兵坑和隐蔽部可以轮换着休息，同时在伪装工事的两侧还设置了机枪阵地，以形成阻击日军步兵冲击的火网。敌阵后忽然升起一只挺形氢气球观察我方阵地，为其炮兵指示目标。天破晓后，敌炮数十门循其气球指示对我阵地连续轰击了两个小时，其炮弹落在我阵地上，自右而左，复自左而右，循环不停。敌炮停射时，随派大队步兵用密集队形向我阵地蜂拥而来，敌军以为我守兵即使未死伤殆尽也已被吓跑，岂知当敌接近我阵地400公尺内外时，即遭到我散兵坑中和各掩体内轻重机枪的突然交织射击，敌死伤累累，逃脱者为数寥寥。如此战斗情况持续5日之久，敌人每日所耗炮弹约6000多发，在7天战斗中总数在4万发以上。日军终于冲到第31集团军的阵地前，汤恩伯只有命令部队与日军接战。
4月30日，日军发动了正式攻击，中国战史所称的随枣会战开始了。日军按照预定方案采取锥形突进、前行夹击的战术，从鄂北和鄂西两个方向多路进攻，极力在战场上寻找中国军队的主力，特别是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企图进行歼灭作战。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